到自己，从那些的人物能够跟我们今天现实的这个生活，我们的生命有关联。感谢主那么爱我们，给我们人生这一本蓝图，让我们可以跟着能够找出一个出路，因为圣经要把我们带回到神那里去，那是路。耶稣基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感谢赞美你，圣灵，求你亲自指引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手中。你还是亲近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上一次呢，我们讲的这个神的仆人的时候呢，特别讲到神要给他们说安慰的话。安慰的话，那神给他们的安慰的时候呢，就用几种的爱来给他们做肯定。那我们有时间是提到这个，像一个母亲怎么眷爱。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说：“即便忘记，我不忘记。”所以上帝不会忘记人的，只有人忘记神的。然后他说也是像一个勇士救回，我们知道母亲是代表女性那部分，勇士代表男性那部分，所以我们的上帝又是我们的阿爸，又是我们的阿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这个把我们从那个什么危险的地方，在那个战场，在克难的地方，把我们这样救回来。然后呢，最后记得他是用一个很微妙的来形容这个爱的肯定，什么呢？就是如丈夫不放弃，如丈夫不放弃。那我们现在就接着这个来讲，就是怎么样像丈夫不放弃呢？第五十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羞你们的母亲，羞是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出卖了自己，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羞是因为你们的过犯。所以上帝并没有把我们卖掉，我们是自己出卖了自己，当然我们也是同时出卖了上帝。但是说即便是如此，我还是不会放弃你。神不休弃他的百姓，只有百姓对上帝不忠。所以你看到每一次他们犯罪，呼求的时候，上帝还是去那边回应他们，所以我们才看到四世纪那几个循环。那你看，我们没有放弃上帝，乃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乃是我们放弃上帝。那我记得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在开车的时候，那先生已经结婚几十年了。先生一直在那边在那边开车在路上。那其实太太呢，跟他的关系是越来越冰，越来越僵，越来越冷。然后呢，太太呢就有一天是忍不住了，他们开长途车在那里，先生就在那边还在开，他就跟他说你看啊，当初你追求我的时候，给我开门，我坐在里面给我系好安全带。今天呢，你看呢，我们呢手牵着手，拉得很近。如今呢，我们的之间坐在车的前排那个距离有多远呢？我们是越来越远了，就开始掉眼泪。那他先生跟他说：“岂有此理！我的这个驾驶盘不能够动啊，只有你离开啊，我一直在这里啊。”我觉得这话很有意思啊，我不能够动啊。我就在那个驾驶旁，我就只有这个位置。如果你嫌远的话，是你越坐越边了，对吗？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把上帝给放弃了。就算我们不忠，上帝也没有放弃。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有一卷何西阿书，我们知道 Michael 在教过那个何西阿书，就是怎么会娶一个淫妇，把她再要回来作为你的妻子呢？上帝用这一个人呢，历史上面的人向我们证明，上帝对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不忠不等于上帝不忠，我们毁约不等于上帝是毁约，因为他不背负自己。所以我就想到有首诗歌 Oh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在我们诗本286首，不忍离弃我伟大的爱，不忍离弃我，这个上帝抓着我们不放，抓着我们不放。所以啊，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真正的爱是放松，不是放走。 True love does not let go， True love 是 let loose， 有点像放风筝一样。 当我们的子女，当我们什么人，你不要在那边死了，不让他走了哈。有时候有些老人家哈，他走不了是因为他挂心，他知道你不让他走，他是为你很痛苦的撑着留下来的。但是有时候你就放了，让他去到主那里去。So let loose, OK? 但是风筝那条线还是在那里，你看不到，但是 you are still in your hand。所以我们祷告就是那条风筝的线。OK, true love does not let loose, but let never let go. 选民自招罪孽。上帝跟他们问呢，第二节五十章。我来的时候为何没人等我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什么没人答应呢？上帝说我来了，你们在哪里？你知道世界上面只有一种人神不能够救的，你是什么人吗？世上只有一种人上帝是不可以拯救的，不是不可以，不能拯救的，就是那些不愿意被救的人。上帝不勉强的，上帝不把救恩 force 在你的 throat 里面，但是你不想救，上帝也不勉强的，因为他是一个好的神，制造了我们自由意志，所以你为我们的选择你要付出你的代价。好，所以啊，以色列民啊，其实在神的眼光里弄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不是上帝无情无义啊，是百姓无情无义啊。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无情是因为你犯罪不悔改，他给你那么多的机会恩典，你还是不悔改，你对上帝是无情。但是无义是因为不但是犯，不断在犯，因为悔改就是要回到上帝面前，但是做错了还是照样做，错了一次还是照样做， repeat 我们的 mistake， 无情无义啊，无情无义。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这个你读以赛亚书里面，你看到神的一种的心境啊，他用的那些话，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很气，我们家人很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问出同样的话来。然后呢，我们转移呢，就进到这个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个仆人之歌。那我们知道哈，总共有几首仆人之歌？我的手指都指出来了，四首。OK， 四首仆人之歌啊。仆人之歌里面呢，我们知道啊，先开始的时候呢是讲到这一个宣教的仆人，然后呢也讲到这个呢，讲到这一个谦卑的仆人，宣教的仆人。那我们这一次看羞辱的仆人，然后最后的话呢是那个救赎的仆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哈，这一个头两首歌里面主要是讲到弥赛亚他在工作当中里面所面对的那些的攻击和对抗，但是第三首是特别刻画他这过程当中里面所受的凌辱。 OK， 他的凌辱是身心灵的凌辱，打我的背，拔我的胡须。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身体的，可是那个吐我的面，讥笑他，如果你上帝儿子你就从那边下来，那种是心灵。我觉得有时候心灵那种的创伤哈，比生理的创伤还更重，对吗？生理顶多就把命给赔上，可是那种的焦悴，那种里面那种给人家的侮辱，无罪的要去受人的这样的厌弃唾骂，那个打击是很大的。然后他说到，他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个凌辱，是因为神已经给他了五个装备。你知道我们做仆人呢，我们也是要去训练 equip 他。那五个条件里面呢，是包括他的心智跟他的这个心思啊 ，mind and will。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小孩子我们培养他的 mind， 没有培养他的 will。所以我说 very capable， so but so unwilling。他可以，但是他不愿意，那你就拿他没办法，对吗？所以 the mind and the will， 那有什么五个条件呢？A training tongue, okay. A sensitized ear, 耳朵, okay. 好，敏锐的耳朵。A willing back, 愿意承受压力和重打折打的背。A disciplined faith, 是个信心，不是说都是有极昂勇敢的一面，也有修炼，也有沉默，也有忍受的一面。An inner strength, 我们今天都是希望他们好像是很有能力，但是很多时候的能力不是内在的。很多人内心是很软弱的，他之所以外面呢里面呢给你感觉到很刚强，是因为是他的表面，他的内心其实很脆弱的，是 inner strength。 这个是五个神要 equip 他来承受凌辱羞辱的这个的装备。那他怎么样顺服呢？可以做到呢？ 其实就凭着信心。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呢，如果你能够顺服啊环境，顺服神的旨意，其实就是对神有信心。好，所以你看到在第七第九节那个仆人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主耶和华必帮助我。今天我们相信主必帮助我吗？好，如果不信的话，你当然就会在神的以外找你的方法和能力。但是如果你信，你就专单把你的交给上帝，你就看上帝怎么帮助你啊，怎么帮助你。那然后他接下去就讲了，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那为什么刻意把受教者弄画条线？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是受教者而不是施教者？那耶稣不是来主要就是教导别人吗？为什么他反而说受教？你给我一个施教者的耳朵，施教者的舌头，对吗？因为我是教导的嘛。但是呢，他说这个仆人是一个受教者的，奇不奇怪 ？Why？ I mean, who is doing the teaching and who is doing the learning？ 哈，一个人要先肯受教，才能施教。你这个人没有听见神的话，你拿什么话去教导人？人要听你的话，还是要听上帝的话？你都没有领受，你拿什么东西去给人呢？那顶多是给你自己的话，对吧？那姐妹，我发现很多人呢，喜欢教，不喜欢学。有没有碰过这些人呢？啊，所以我觉得说，那个当时我们的老师很缺乏，我们在母会服事的时候，那这有人说啊，这个你看呢 啊这个人呢很很能讲啊，我们请他，我说初入教的不要给他这个分量啦。我说先学做一个好的学生啊，好好学嘛，你好好学了，将来你就会好好教，没学多少就想要教什么呢？所以啊，我觉得说一个好的老师的头一个条件不是他讲得多好，好的老师的头一个条件是这个人会不会学得很好。真的，我是当老师的 OK， 一个老师他能够教得好，是因为他学习很认真，很谦卑，很愿意学。他不愿意学，整天就开口想要教人，不要听他，没有什么东西给你的。所以我也是跟别人讲说，你都不来参加主日学，你教主日学的时候要人去参加你的主日学吗？你都不在你个 home group 里面带人家查经，你不去查经，你带查经要人家去听你讲查经，你没有分量，不行。你都不来查经，你怎么有资格去带查经？我的 philosophy 是跟圣经是完全是相同的，你不受教没无权施教。但是我们通常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喜欢教人多于受教，对吗？所以我看一个人是这个 potential 老师，我就看 Will you willing to learn? Otherwise, no right to teach. 你知道这个黄霞是怎么被我挖出来的？那个时候老二刚出生，你知道吧？那个小孩子真的，他拖着那个老二在那边啊，不会像那些妈妈一叫就出去了，一叫就抱去了，一叫就什么，不是。那个小的跟着他旁边都转了，你拿个笔记本抄啊抄啊抄啊。我看中这个姐妹，这个人要找他教主日学，学愿意学可以教。所以呢如果你听过他的见证，就是我把他抓去教创世纪，他答应了，结果发现天哪，我做了什么 mistake， 要跟爸的一起教啊，然后在那边就很紧。你看今天他不是主日学的校长吗？所以你要发现一个人呢可不可以教的 potential 啊，看他学的 potential。 好，然后圣经雅各书给我们一个很重的话，我的弟兄啊，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你不以为说教很好玩呢、哦、你是 double 的从就是知法犯法，对吗？我以前小的时候做过班长啊，那我做过班长也犯错，我做班长被犯错的时候罚的是加倍的。你本来是要维持的，你现在还去犯，所以你没有说教就是开口这么讲几句话。我去到很多的地方宣教的时候呢， 知道某一种的教派出来的人呢，是挺会讲的，一开口的，因为他的训练就是这个样子啊，凭感动呢，就圣灵的恩高了，就起来的开始讲。然后呢，可是你知道吗？每一次查经里面呢，就很垄断。每一次呢，只有那一些派别的人一出现了、就在当中里面讲啊讲啊讲。那传道人呢，他都不够他讲，他就觉得自己很能够受个教育，很能够对圣经很体会，很荣光就讲。Give headaches。所以我每一次说，哎，我们里面有一个人，我说是什么什么什么派的人，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说，出名的，惯性的，这个派别的人就是多人做师父，因为他的训练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讲。我们要说更重的是判断，所以说 shut up is much better than open our mouth。然后耶稣自己怎么给我们榜样？因为我都没有凭着耶稣，各位讲了吧？He's the greatest teacher. 但是说因为我都没有凭我自己讲的，唯有父差我给我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样子。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这个那么伟大的教师都是这个样子，那何况我们这些半桶水以为自己了不起的那开口讲什么呢？我们想到那个撒母耳，主每日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他是先知哦，先知很会讲的，神给他的感动的话下来。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上帝选择他？他听，所以他的名字撒母耳有个耳朵，我觉得也不是偶然的。他就是什么？听到上帝叫他，所以他就跑去问以利说：“你再去听，你不听到神的话，你有什么话可以讲给别人呢？”早晨是每一天的门户，早晨的门开不好，等于起头就不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说要灵修，要灵修。你出门之前是拿着三明治匆匆忙忙出去的吗？你是怎么样来预备你的孩子，叫他早起来好好的祷告，来进来教会里面聚会，还要迟到？每天被上帝提醒，你才可以每天被对付，每天被对付，每天才有收获。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呢？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必躺在悲惨中。你要注意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讲的是亮光。亮光我们知道哈，就是如果从太阳或者那个星体发现都是自然的哈，那个说实在其实不用钱对吗？这免费给你的。可是呢，人今天情愿什么？点火，点火怎么？因为也是要照明前面的路嘛。但是呢，他要的是自己点火把。所以上帝说：“哦，我这个光你不要，你自己点火把吗？那你顶多就行在你的火焰的范围里面，但是你最后被躺在悲惨中。”我们今天的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不要神的这个真光。我们今天追求知识，为什么有网络？为什么你都要你小孩学养的东西？你拿几个博士？因为你以为就了不起嘛，你今天就是来学嘛。但是你知道你学了多少，就是顶多举了十把八个，你就算是一个 well-rounded 的人，你顶多就是举了很多火把照拼命走而已了。那请问那个火把能够照得有多亮呢？所以你其实局限在自己的幽暗里面，因为你靠自己嘛。上帝说我的光照进来，你就看到前面了。我们人不要神的亮光啊，我们要自己的火把，这个我们人聪明的悲哀。耶和华是亮光，我还惧怕谁呢？神不是火把，神是光。那然后先知就开始劝诫他们说，先要回去看，回头看你们过往的，你过往的恩招。过往有什么恩招呢？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出来的磐石，被挖出来的岩穴。所以我们看到他这边用磐石用岩穴，其实只有那些读经考经解经的人啊，有文学背景的才告诉我们说，其实磐石是在语文是阳性，岩穴是阴性。所以他们就想着说，上帝好像要提醒他们说，你们是从亚伯拉罕跟撒拉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这对夫妻嘛，这对夫妻呢是经历神很奇妙的， 都过了不能够生育的岁数，居然还可以生孩子，而且孩子呢可以像海边的沙那么盐多，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生命就见证了一个不可以推诿的事实，就是神的大能和神的恩典。神呼召亚伯拉罕一家，然后在他身上有一个的托付，就是说万国要因你得福，你要强大起来。所以他说你要回头看看了、你们本来是荒漠的一个不民族，我从你们的那个祖先拣选了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不单是以色列的国父，他更是所有我们因信耶稣的人的信心之父。所以神的说他你如海边的沙，没有说讲谎话，真的就是这样成就。他不单只是只有犹太人，他是今天所有千千万万历史历代的信徒。你说上帝说你看奇妙不奇妙？然后呢将来你也可以盼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不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生命当中是只是回顾，我们今天当中也是可以仰望。仰望不是只是向前看哦，向前看也是平面的，对吗？你今天要超越这个日光之下，要看到日光之上，你的眼光就要什么竖的，不是就要横面的，直的。你要看上帝的拯救。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我觉得这几个字啊，欢喜不一定是快乐，欢喜快乐加上感谢，欢喜快乐感谢之后可以歌唱。所以人为什么时候歌唱？人歌唱的时候就心里面快乐，因为它是一个表达。所以你看到在第五节、第六节、第八节，就一直提到这个救恩和公义，救恩和公义两个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哈。你得到这个救恩是因为我们不义哈。如果一个人呢，他得到救恩以后就变成公义。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是彼得前，谢谢。这个是彼得前书那边跟我们讲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难处，基督徒要经历难处，但是基督徒呢是当你经历难处的时候，人家看你的反应跟表现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才吸引他的。如果你是风调雨顺什么都很好的人家说你是人间烟火，你懂我的困难吗？我跟你讲也是多余的，因为你有没有病过，孩子没有出过问题，你们的工作也很好，你没有失过业，那我跟你讲，我觉得说好像是对牛弹琴啊。但是你经历过了，你的表现不一样，哎，怎么我不能够像你这个样子的呢？人家就勾起他的兴趣。所以基督徒不要求一个这样还没有什么问题的人生，你没有生命力的，你不吸引人的，你跟人家讲那个信仰的话干巴巴的。可是你是一个有内涵的，有生命见证的，我告诉你，你的生命是把人吸进去的。所以人家就是在那种环境里面就问你盼望的缘由，那就是我们做见证做宣教的最好机会。以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然后呢除了这个往内看啊，往后看，往上面看，他还要叫我们往内心里面看。那内心里面呢就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持定神所给我们的训诲和公理。所以你看到了，我的国民呢、要向我侧耳，也是要听哦，都要听，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理就是光，神的话就是光。今天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不听，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叫我们听，圣经叫我们少说，要快快的听，对吗？就是因为我们听得少说得多。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世界要靠说来表现你的厉害嘛，我发个演讲，我在公司里面 interview 里面的对答，然后呢我被请去哪里跟多少人来讲话，我是公司的 CEO， 我要出什么奖，都是用讲的话来证明。圣经说听听好。所以我们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中，对抗一切的辱骂、挑战、惊恐啊，我们自己没办法的。所以有时候啊，人家跟我们讲的话我们都语塞，我们说不出来。但是有时候你想到一节经节，你把那个经节拿出来，我告诉你， 他不但是帮助你自己，他也能够帮助那个听你 quote 圣经的那个人。我不说整天拿圣经里面去丢出来啊，暗冒导然，我不是这样说，我就说我们很多时候有神的话做我们生命里面的依据吗？你跟人家谈给他的那个劝勉，你有神的话给他，还是都是你的经验你的话啊？我给你想办法，你有神的话吗？ The word of God， 神的话的能力是大过我们自己的话的。耶和华啊，这边有三个兴起啊，先要是耶和华兴起，耶路撒冷兴起，西安兴起，一层一层来。然后呢，这边好像先知来呼吁了，上帝啊兴起，我们教会的哈、啊、叫六十章的时候第一节啊，兴起发光，这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口号哈、啊。Wake up call， 兴起 ，wake up 啊，起来 ，arise。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一赏的，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时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赤透大鱼的不是你吗？啊，那这个先知就要一个问了啊，拉哈伯哈、啊。大鱼，其实拉哈伯就等于大鱼的意思。那其实在那个当时那些人呢，他们都是比较在陆地哈、啊、航海的话啊、比较少数的人，所以他们有海中里面碰到怪物哈、啊、他们就是有一个传说，就是说那边住了一个叫做拉哈伯，意思就膨大的意思。那拉哈伯呢常常呢被用来形容埃及啊啊 Leviathan 啊，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没有看过的那个巨大的一个海上里面的怪兽，他们叫做拉哈伯。那拉哈伯其实就比较埃及啊，兴起，上帝已经对付过这个埃及了。那上帝怎么兴起呢？那我们今天如果告诉上帝，耶和华神啊，兴起啊，兴起，那我就想说，今天一个小孩怎么可以让他的父母兴起啊？一个小孩怎么能够让他的父母可以起来的啊？做过妈妈都知道啊，哎，对了，嗯，所以我们的妈妈很厉害的，一坐在这边，一听到就知道是他的那个，就冲出去，声音都认得清楚。我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也认识我的羊，对吗 ？OK， 所以啊，我们今天如果说上帝啊，你为我们教会来兴起，上帝你为我来兴起，那你怎么让上帝兴起呢？你就呼喊呢、啊。所以福音是从祷告而来的，你都不喊上帝，你都不呼求他，为什么他兴起？所以姐妹，我们祷告是多重要啊！我们要更新啊，要使自己更新，我们要使教会更新，家庭更新，祷告而来的，不是你的处罚，不是你的作为，不是你的管教，没有用的。你要家庭的福音，哪里的福音都是祷告。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情愿向上帝来呼喊，你花多少时间去做你的事情，你有多少时间在上帝面前呼喊来祷告神，他才有永远的膀臂。然后他转移说，耶路撒冷也要兴起，兴起，耶路撒冷啊，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直喝尽。我们知道哈，圣经常常用杯来代表愤怒怒跟审判，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说，情愿这个杯拿去，因为神的愤怒也是要倾倒，因为他要背负全人的罪。当然这个杯也是代表了什么啊、一个熬练一个过程。所以我曾经解释过，为什么啊、当今天你比赛赢的时候，他颁一个奖杯给你。很多人会说这个奖杯用来喝香槟，后人发明的东西啊，那根本不懂历史。如果你要看的话呢，其实那个奖杯说你经历过这个的历练痛苦，其实是来自圣经的，很多人都不知道。Okay? 啊，所以呢，他说我们之所以在神面前困苦，不是因为酒醉，而是因为犯罪，不是酒醉，而是因为犯罪。所以呢，他说如今你已经承受了这个审判，所以上帝也要让你兴起来啊，兴起来。然后最后他就转移，从耶路撒冷转到西安。西安有时候是对这个以色列国的统称啊，西安要兴起，他们要从一个荒凉之城啊，51章那边的形容，然后转移到52章，进入一个欢乐之城，从荒凉之城进到一个欢乐之城啊。所以 耶路撒冷呢在很多的圣经里面好几处都是说是圣城，所以是两个替用的哈。圣城我们知道哈，就是耶路撒冷。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收割你的，不洁净的，不再进入你中间。所以呢，有些解经书就很好笑，他说兴起耶和华你兴起啊，耶路撒冷兴起，就是一个 wake up call。 然后他讲到这个西安的时候呢， wake up arise arise， 然后他说穿上华美的衣服，他说 not only wake up but dress up。那我觉得他这个形容是也有意思，就是说你不单是站在兴起，他说你还披上华丽的衣服。那这个里面有什么个含义呢？我个人在那边想一些属灵的教导的时候，我想说今天我们不是只要穿上衣服，要穿上漂亮的衣服，穿上华丽的衣服。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了见证的缘故啊，我们不 only do things right， we have to do them beautifully。别人讲那个最低线，别人为了那个东西他就问那个最低的标准，基督徒不要永远达到最低的标准。你的小孩如果他说我及格了，你就开心吗？你满意吗？啊，然后你的 I trust in you， I know you have the potential， I know you are smart， you can do better， 讲那些其实你 you know， 天知道真的有还是没有哈。但是就是说讲那种的鼓励的话，为什么？ You want them to excel。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不要单单在教里面我做的我每个礼拜天报道不是已经够了吗？我查经都有去啊，够了吗？够了吗？不要都 only do that， do them beautifully， OK。 所以如果圣经教导我们说你要说诚实话，我们就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不单只是说我诚实， you do it right but do it beautifully， 用爱心说诚实话。今天我们要救济穷人啊，好了，给他一点钱，我们要不吝啬的来施舍，这个是 do them beautifully， okay， 这个是加倍。人家要求你走一里路，你就走二里路，不但兴起，还要离开，离开吧，耶路撒冷呢，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贝鲁的居民呢，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你们要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如果埃及是独一世界，巴比伦常常在圣经里面被用来形容是败坏，所以将来我们也要在启示录还有面临一个巴比伦呢。OK， 然后巴比伦是不圣洁啊，因为大欧德很败坏，所以呢，不要沾不洁的物，要从其中出来。所以我们兴起，同时也要离开。很多人为什么兴起不来？他不愿意离开，他旧有的生命老我。很多以前不良的东西他勾住抓住。所以你怎么在上帝面前可以重新做人？哇，后面很多东西扯后腿，你让他锁链捆绑。所以他说你要离开，你看到啊，离开也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哈，圣经里面那个以斯拉离西米哈，那我那时候跟南海教大家这时候都知道，回去有三次。头一次呢是跟着所罗巴伯的回去呢，都带着很多的金器银器回去，就是盖圣殿了。好了，就圣殿盖了，要去装备那些百姓，所以以斯拉回去第二次，后来那个城墙失修了，所以那离西米就带着一批人，每一次越来越少。那上以前被掳啦，你恨不得要回到你的故乡啊！好，今天有机会给你，为什么不回去？为什么不回去？为什么一次比一次的人少啊？为什么一次比一次人少？很多自然因素啦，太老了，怎么可以走得动呢？因为长途跋涉又不是坐飞机，或是太年幼了，根本都不知道可不可以生存，太艰苦了，路太远了。但是有些是人心里面方面的舍不得。哇，你看我今天这个工作那么好，我在中国现在发展的那么好，要跟家人团聚吗？要放弃吗？放不下，或是说习惯了，我在这边习惯就是这种生活的啦。你叫我要去美国重新来适应，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姐夫要放弃这个移民权，他说：“那我再去学英文啊，从零开始啊。”哦，这个地方在香港住了那么多年，太住了几代了，就在香港吧，习惯了。所以为什么在神面前很难兴起的？因为你愿意放弃吗？ 不要沾不洁之物，要从其中出来。特别讲到些不洁之物。今天信徒啊，不是一直出埃及哦。今天的信徒，久不久灵命更新就不断出埃及啊。为什么？因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哪里也好，加州也好，德州也好，你很多的不良的习俗很容易就吸收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地上是一个永久的家乡，不可恶那个，我们很容易就把我所有都投资进去，然后就变成了从那个入乡随俗就变成是就是当地人了。所以这个寄居太舒服，不想变，就像什么池塘的肥鹅，天气转变了，人家都已经候鸟都飞去过冬了，他还在那边。反正呢，久不久又有个小孩子来了，好玩的丢个面包给我，我就吃这种零渣的过日子，也过得挺爽，对吗？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慢慢就变成池塘的肥鹅？到最后，当我们想飞的时候，也实在飞不动了。你们出来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神必做你们的后盾，不像当初里面埃及的这样，哇，后有追兵，前无退路，那种的窘的感觉。上帝说窘的感觉，上帝说你可以的，我在你前头，我在你后头。今天我们的上帝是多么来眷顾我们，弟兄姐妹，这是神要给他们安慰的话。所以我们在属灵的路上不要走捷径，我们很多时候能够跳就跳，能够上就上，那个三年做的事情一年做好就一年把它做好，但是生命的东西要长。我常常看到我那些学生啊，他呢就是要跳级嘛，但是我觉得他不成熟，所以他的成绩不一定跳级很好，因为他不习惯那个作业的数量，他不习惯这种学习的模式，因为他从 junior high 变成 high school， 所以在我的班上里面很，那家长很气的，就说我好像一个坏老师。啊，我的 score， I don't care about their score， they don't have the maturity to handle。我们中国人急功近利，你知道吗？啊 ，Sorry， 生命的东西不够就不够 ，It has doesn't do with your number。属灵的东西是要慢慢长的，不要拔苗助长，你拔了它枯死了，它没有长。属灵的生命是要经过时间，没有 crash course， 你不经过一步没有办法到二步。我们连选科都有 prerequisites， 对吗？你没有这个必修的，他不给你进一步，你何必要这样去跳呢？这是我们人的惯性，在我们这个成长的背景里面要得到那个结果而造出来的各种的后遗症。好，那我们要马上要进入今天那个讲义啊，不然的话又讲不完，不过其实也会讲不完的了。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啊，这个接着下面这个仆人的，我们要回去这个图，我们看到哈，头一大叠的一大部分是一到三十五，就是总共36章圣经啊，这个是跟我们旧约的那个数目配合，是审判之书。中间里面是讲到西西家的那个历史插曲，从36到这个39章，然后到从40章到最后的结尾是另外一部，就是这个安慰之书。那安慰之书的里面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耶和华了，我们现在进入讲这个第二部分。好，因为它分开这个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神仆也讲完。那我讲过说有四首仆人之歌，四首仆人之歌里面这一部分被新约用的最多次，比旧约任何的经文 quote 的都最多次。所以为什么我们也是最熟也是最爱的，就是52、53章的这一段话。所以如果第二部分啊是安慰之书，然后分了三个部分，论神、圣父、圣子、圣灵。那49到57章哈，49、50、51，哈，然后52，然后53章哈跳过去，然后54、55、56、57，前面四章，后面四章，中间夹了53章。这个他们说是 diamond and a ring。 你的那个钻石戒指旁边有很多碎石，那些都是衬托。讲这个神的仆人当中里面最明亮的最闪亮就是五十三章，就是中间那块最大的石头，这个就是钻石。所以你看到在这一段三段里面的中间这一段的中间五十三章，所以虽然分段是后世的人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圣灵的引领一直在那里。所以你就看到最爱的最爱背诵的，特别是受难界复活，就是五十三章，多少诗歌也是从那边写出来。所以就仆人之歌，我们现在是提到最后一首，第四首赎罪的仆人。这个仆人的形容有个很特别，他什么东西叫人很 shock 很 surprise，叫人惊奇，甚至用这个 wonder 惊奇的是他容貌，他的出身，他的身份，他所讲的信息，他的一举一言，他的死都让人很 shock。 这个是他跟一般的人是很不同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宗教，很多的救世主，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像耶稣一样的。他所整个的都是 very different 很 surprising 的，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像哈，画耶稣哈，如果画得很俊美，那些都是西方美国的 style。如果你真的去那些东正教，如果跟我去圣地，你看到画那个耶稣都是瘦瘦啊，啊，那个憔悴啊，很那个被人拒绝，就是因为他不attract 你，他不吸引人，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甚至于反过来还被藐视，被人厌弃，他被人厌面不看，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我们最认识的耶稣。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上帝不把我们耶稣做得比较俊美一点，然后壮一点，然后站出来就是哦，所有的女生都要给他丢花的。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要把耶稣塑成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啊，你有没有想过呢？那反正就是只来一趟嘛。那三十几年之后要走了嘛，那 we you know the best of it right，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耶稣呢？今天很多人呢都是外貌吸引他的，但是可能很多的男人呢没有内涵。你有没有这种嫁错的感觉啊？讲得蛮帅的，怎么是这样的？我们人呢就很被外面的东西给吸引，今天我们追求都是外面的东西，让人心一样的坏，一样的暗，一样的空。但是这个是充满内涵的人，他的这个内涵胜过他外面那种不吸引你的地方。所以呢，很多人当初跟他不是因为耶稣讲的俊美，他那么多门徒他到哪里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教导不像法利赛人，这个人有能力。所以这个是生命里面充满各种内涵的人，是他们跟随的人。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边特别说到耶和华的膀臂，然后你知道吗，有个非常很 interesting 的事情，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神用指头创造宇宙啊，人算什么，神用指头创造宇宙。出埃及十三章那边讲到说，上帝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特别用到神用强壮的手啊来以色列。唯独讲到神救赎人的时候，神触动了他的膀臂。创造很伟大了，上次只用指头。救赎以色列人也很够伟大了，神用他的强壮。但是呢，用这个拯救的时候是神的手。所以神多么看重救赎。所以啊，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呼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 今天你不信好，你怎能陶醉？因为神为了这个救赎，圣灵、圣子、天父三个都触动了，还不感动到你来悔改信主，你滔天大罪。神对救恩特别是这样的一个讲究，他承认当当我们的罪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说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说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唱了无数的歌为我们担当，我们背负我们，这说明什么个事实呢？耶稣不是为了自己的罪而死的，他不是自己有什么过错，他不是有什么东西救不了犹太人，或者说这个国也没有办法从罗马政府里面拿回来，都不是，他就是为了我们，他是因为世人的罪。然后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说明了两个事实， We are sinner and sinners by nature and we are sinner by choice， 对吧？我们是自己生下来就有罪，然后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选择去犯罪，不管不能够去跟上帝无关，我们生下来就如羊走迷，而且还要选择个人偏行己路，所以我们的 nature is nothing good about it， 我们所要做的 choice 都是自己要承担后果的。 That's 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它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上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无声不开口。你知道这解经文呢，就感动当时这个埃及的太监啊，归主的啊。如果你记得《使徒行传》哈，那里这个他是一个近前人，他在那边去读经都不懂。那神就灵就把那个腓力哈提到在那边去，那腓力就挨近，然后看到他在念什么以赛亚的那段话，然后呢腓力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然后这个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呀、啊、于是圣经接下去就说，请问先生啊，这话是指着谁？指着自己还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那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走到个地方有水，对吗？他说这里有水，我在这边洗礼啊，有妥当不妥当？腓力就给他施洗。今天是那么一段话感动一个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耶稣的一个从非洲来的太监。我不知道我们读的那段话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感觉是什么，他像羊羔被牵到被宰之地，无声不开口，无声不开口。我们甘愿接受痛苦不容易，我们如果甘愿沉默无声的接受，那是更不容易。今天无论是父母打我们，公司老板骂我们，或者别人怎么想我们如果忍受，我们觉得我们很伟大了，你看我基督徒做的一挺了不起了，但是呢心里面嘀嘀咕咕，对吗？ OK， 然后呢在背后呢重伤他，说他讲他坏话，你看这个多差劲啊！我的父母怎么样，我的老板怎么样啊？但是如果忍气吞声的愿意接纳，我告诉你这个是内涵是更高深的。我们可以不埋怨，这样的情况里面来忍受那种上帝给我们的这一种的苦难吗？兄姐妹，真的只有耶稣可以做得到。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个是暗示耶稣基督将来要复活的。因为延长年日，我们知道这个神仆就被人家钉死嘛， 那命也不长了。那如果他延长年日，说什么时候呢？一定是讲到耶稣复活掌权的时候了。OK， 所以啊，这首仆人之歌哈、啊，里面提供了四个奥秘。第一，这个仆人是无故的，无辜又无故的来受苦。第二，他是代替人来受苦。第三，他受苦的时候是顺服者去受苦，然后他所有的苦是有功效的。所以如果你看这一段里面呢，他诗词写得很美的 Him and we and us and his and our， 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讲到他，讲到我们，讲到他们，讲到我们。所以这么样的一个歌，其实中心里面就是一个主题，担当。他担当忧患，他当当痛苦，当当执法，当当苦待，当当压伤，当当病我们边上。所以那么伟大的一个形容，才使韩德尔写出非常厉害的 Messiah。 啊，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从英国开始到这边呢，每一次唱那个 Messiah。 啊，如果你没有唱过 Messiah， 我鼓励你唱过 Messiah， 你唱过英文的 Messiah 对吗？我们 CCMI 就唱过中文的 Messiah， 唱到他被责罚，被责罚，被责罚，被责罚。所以啊，据说 Handel 啊，韩德尔在那边写啊，你看到那些是他的真迹哦。啊，因为他写的时候，为什么有一点一点点一点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工人给他送饭的时候啊，看到他仆在那边哭。墨化掉了，他写的太感动了，他自己都没办法控制自己。我们可以无动于衷吗？当我们领杯的时候，我们那边唱主的，我们心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一半的感觉可能都没有啊，我们唱诗都没有进入诗的状况里面。你这不怀孕的、不生养的要歌唱，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欢乐起来了，说五十四章就是完全一个不同的一个气氛呢、啊。五十三章这个受苦的。但是五十四章里面呢，就可以跳跃的，因为照你的丈夫，万军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召你，如召背弃心中忧伤的妻。不知道为什么哈，圣经呢就爱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信徒跟神跟基督的关系，为什么呢？我们今天不是觉得母爱最伟大吗？所以我们今天说，为什么不用这个母女、母子、父女、父子的关系，或者像大卫跟约拿单那种很特殊的友谊的关系，那婆媳的关系很少了哈。那不用讲这个拿俄米跟那个路德，那是为什么真正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那个他们最看重的教会啊，跟那个基督的关系？为什么？我相信对我们今天呢、啊、的背景的人来讲，是很难体会的，因为今天我们的夫妻关系可能不是原来应该有的夫妻关系啊。所以我现在慢慢都已经学会了，他说啊，什么爱情，我们只有恩情啊。就是现在就说，因为都对了那么久了，对吗？有点情义这样过不去了，但是你叫我爱他，所以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享受夫妻关系，是在忍受夫妻的关系。 OK，因为夫妻的关系在众圣经的关系里面是最神圣、最亲密的，因为是两人成为一体的。父母生孩子、母亲生孩子还有这个连带的关系，但是还要剪断的。唯有夫妻是两个不同的个体，然后变成一体的。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种，但他没有关系的变成不止普通关系，是一个成为一体的关系。这种关系比什么都亲密， 比什么都神圣。但是对我们今天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人是很难明白。就好像今天如果你跟一个他从小是跟父亲关系很不好的，被虐待的，被受伤的，你跟他讲父爱，他不太懂，他不太能够感觉出来，因为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不好。同样今天如果夫妻的关系是这样的，他很难明白说哇，所谓的这种亲密跟圣经那个。所以二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如果你能够体验到神的那种救恩呢，那种的关系的等等，要 work on 我们的夫妻关系，要 work on 我们的夫妻关系哈。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欢乐，所以他就鼓励圣民来歌唱，因为神的应许已经来了哈。那然后神的应许什么呢？你扩张你的帐幕哈，张大你的幔子。这一段呢，也是很多教会用来做他们那年的主题啊，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那如果你看那个以前的荧幕，就是很简单，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放羊放的民族嘛，所以我们知道绳子，我们很清楚啦。把它钉在地下里面能够固定的那个就是橛子。所以呢在东方那些人呢，他们的帐幕通常是方形的，长方形，然后呢是用山羊毛这样的，然后披在上面，然后隔间的，所以呢隔间隔一个房，然后另外一个帐幕就是另外一个房。通常呢最前面的就是男人住的地方，那也是待客的，因为女人的话要比较含蓄一点，说女人要收在背后的第二个帐幕哈。那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就是如果有再进里面的可能就是仆人，那仆人啊吩咐他就要从后面做菜做什么，然后把东西端到前面那个荧幕来去招待客人。所以这个就是东方的那种特色。所以当他们说一个家庭如果我富有起来了，我牛羊多了，我人口多了，我要加帐幕怎么加呢？其实很简单了，你就再用更长的绳子，然后呢把那个布再拉，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种扩大的意思。所以你增加一个房间就是往旁边里面再盖一个出来，好，加房 OK。 所以呢这个是张大你的幔子，放长你的绳子，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你看到现在的就是贝多因人大概是这么样子的一个住宅哈。所以其实这个是应许百姓要从巴比伦被掳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是千禧年尼赛亚的国度的时候才发生了，所以人数就增加，地界就扩大。那当然今天我们用这个作为教会的主题，也是希望教会有这方面的一个扩展哈。神是信实的，所以上帝说你除了扩张以外，他说神还会不会启示不在啊？启示我就把第七节的这两个特别要讲出来哈。他说我现在把你收回，我启示不在，我不在哈。主跟我说，跟我们说，我总不离弃你，总不丢弃你。我们有时候结了婚哈，配偶各种原因还会离弃我们。有时候父母的也不太理他们的孩子，离弃，但是我们的主永远都不离弃我们。然后圣经里面还提醒我们，就算我们是信，上帝仍然可信，因为他说过他不会背负自己的，我们毁约上帝从来都不背约的。所以弟兄姐妹，人世间里面的关系哈，没有跟神的这个关系，你其他的关系没有办法超越的，因为这个神才是我们这个山盟海誓不离不弃的神。然后这两节也是我们很熟的，对吗？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我却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我们被爱，有没有永远的被爱？我们都不敢说我们永远去爱另外一个人，你怎么能够收到别人对你永远的爱？上帝就给这种永远的慈爱。所以在约翰福音圣经说，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然后耶稣就起来做仆人给他们倒水洗脚，因为他快要受洗要离开了。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你啊！我们诗歌都有唱啊，但是这个神给我们的应许你相信吗？神的爱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所以 上帝责罚他们，但是我要特别提哈，责罚不是他的目的。The purpose of God's discipline is not to punish us, but to transform us. 所以当我们去管教，我们施教，是要去改变。如果你改变不了，我告诉你，你改好你的管教方法。Because it doesn't work. 无论你是唠叨唠叨唠叨，无论你是什么什么暴力什么都出来了， won't work. That's only punishing. That's not transforming. So forget about it. God hurt us. He never harm us. 有时候他会故意让我们感到 pain， 因为痛很重要啊，痛是一个 warning 啊。如果你碰到火不痛，就出麻烦了。你的胃里面如果不好好照顾它，像我一样不痛，麻烦了，因为有一天就坏了，不能够用了。So pain is a gift. Pain 是让你觉得说不能够做 ，stop， 休息，停。但是上帝不是 wound us。是我们受伤，这个使我们感到痛是不容不同的受伤。所以啊，今天我们管教下一代，我发现很多时候那父母啊，既不让他们痛，却是让他们受伤害。你以为说唠叨唠叨唠叨骂骂骂骂骂什么什么什么都施展了，你以为他们痛？没有，他们只有恨。你不痛，我打了你更痛。You don't create pain, you just create hatred. 你没有 transform 他们，你只有 punish 他们。他们受伤。You hurt them. You harm them.You make them wound. You don't build them. You don't change them.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麦西珍牧师就给父母的三句话。你要管教孩子啊，打得快，骂得准，抱得紧。什么意思呢？他犯错的立刻，不是啊，他还小，他不懂，等他大的时候我慢慢去修理他或怎么。No, 有些东西他，你要想他不要再犯错，你要马上要对付。但是呢，不要唠叨唠叨唠叨唠叨，他觉得你唠叨他，你不是在那边去管教他，所以你要跟他说的东西也要到肉，不是说去，意思说是错的，就是说也要就是说根治他的困难在哪里，好，要准，然后呢，抱得紧，让跟他说。我是爱你的，我是爱你的，我是爱你的。很多人呢，你不用说抱得紧，打都走了还抱得紧，所以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的小孩子推出去。但是其实你不是要他来吗？你怎么做了什么东西把他推出去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用法不当，所以我们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圣城歌唱华美的根基，我今天把这一部分也把它讲完哈。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因为他继续还讲这种安慰的话嘛。我不知道当初有多少人去过这个看过那个纽约的Ellis Island 的那个自由神像。你如果去注意他的pedestal， 他下面那个碑。我觉得那句话跟这句话很靠近，呀、yeah, ，他说，you who are， my goodness， 我的 ，give me your tire，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等等等，那其实他那边是希望那些哈、啊、受捆绑、受漂泊的人得自由，啊，那句的话了不起啊，因为美国还是自由神像得自由。这边是受安慰得坚定，我觉得这个是更高更崇高的一个理念。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建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骇，惊骇必不临到你，惊吓必不临到你。所以我想到箴言有句话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信主何止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信主是全家的事情，信主是代代的事情。所以你的儿女，你儿女的儿女，这是圣经给我们讲。说你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信主？岂不是为我们下一代？那只是为了我们下一代吗？他的再下一代呢？我听到那边好了，因为再下去就是这个福音的邀请。其实这个福音邀请也是很好的，讲到那个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假期嘛，不要罚打架在这边嘛，哈，我们应该也就回去吃个好的一个午餐什么的。啊，做不完的话，我就好好等待，让我就去就是用那个视频啊，把它录下来的时候，把那几个课讲完。我相信我可能要讲2到3课。才可以把它给讲完。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实在太多的宝贝很难说得清，但是主啊，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提醒，也是很好的安慰。求主的话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真的是从你的话当中被建立。我们除了被提醒，我们希望能够被造就。主啊，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用心上课的学生，让他们以后再回去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对他是多么充满欣赏，对他是多么一个的渴慕。感谢你把话赏赐给我们，为我们这个周末能够有一天的休息，也让我们好好享受家庭天伦之乐，因为这是你给我们在世的福分。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